今天我们默想第一篇圣经《亚毛斯先知书》，我们先把今天的经文读一下啊。恭读《亚毛斯先知书》，以色列呀，你们要听从上主告诉你们的话，就是像那从埃及国被我领出来的全体人民所说的话。我从世界上各民族中只拣选了你们，因此我必惩罚你们的罪恶。二人如果不同意，怎能同行？狮子没有发现猎物，怎能在森林中咆哮？幼狮没有捕到食物，怎能在洞中吼叫？飞鸟没有食物引诱，怎能落在地上？捕鸟若无所获，怎能从地上翻起？在城中响起警报，人们会不恐怖吗？城里发生灾祸，不是上主的旨意吗？的确，无主上主若不先将自己的计划启示给先知，便什么也不做。狮子咆哮时，谁不害怕？无主上主发言，谁能不传达他的话呢？我消灭你们，像天主消灭索多玛和哈摩拉，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木柴，但你们还是不归向我。上主这样说，因此以色列人哪，我必要这样对待你们。以色列人哪，因为我要这样对待你们，快准备迎接你们的天主吧。昨天我们过的是瞻礼，所以这个读经啊，它就连不上了啊。因为按照常年期的读经，这两天我们都读亚毛斯先知书。如果把前面的经文读了，对今天的经文可能更能够熟悉了解啊。简单的说一下亚毛斯这个先知，他主要的先知使命是什么？亚毛斯先知他的使命是啊，执行社会正义，有点类似于教宗梁十四时发表的这个新世通谕，就是伟大的人类这个通谕啊。那这个通谕是什么？它是一个社会训导啊。因为这个 AI 技术可能会导致有些人，很大部分人可能会被剥削啊，人性尊严遭到侵犯，所以教宗才发表了这个新世通谕，再一次让我们人遵循天主的诫命啊。那么教会的社会训导，我们说教会社会训导，那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社会人家也不信你的天主，你发表这样的训导有什么用啊？啊，在先知们时代就已经有这样的讯息了，天主不但是以色列的天主，是万民的神，所以先知的教导不是光限于以色列子民，它的远景是走向全人类的。所以我们今天看当教宗了，那咱们天主教会在哪一个地方，我们有社会训导的职责，就是如果这个世界上出现不正义啊，我们教会应该发声啊。当然教会发声是用先知的话发声，就是用天主的力量，我们不能用这个世俗的权利。世俗的权利比如说拿着刀剑了，那是天主造的另外一个权柄在世界上执行正义，就是政府的权柄啊。比如政府的权柄是干嘛呢？啊，要惩恶扬善，要坚持正义，这是政府要做的。对有些恶人，他可能还需要用这个武力啦什么啦啊，因为这是他的权利。这是两个啊。那么天主让教会做这个工作，执行正义啊，我们的方法跟世界的方法不一样。如果你读第二章啊，第二章第三章，你就明白今天先知的道理，就是说以色列子民当时犯的是什么罪啊。我们把第二章简单的经文说一下啊，你看也是那一天读的，没读了。说上主这样说，为了摩阿布再三再四犯罪，我不会收回成命，因为他们曾将俄东君王的骨骸粉化成灰。我必将火投于摩阿布，烧尽科利亚特的王宫，摩阿布必在骚嚷 呐喊号角声中灭亡。我必有其中消灭民长，将他的一切长官同他一起杀死。上主说，上主这样说，为了犹大再三再四犯罪，我不收回成命，因为他们背弃了上主的法律，没有遵守他的诫命，他们的祖先所追随的邪神使他们走入歧途。下面你看这个恶就大得很了，他说为了以色列再三再四犯罪，我不收回成命，因为他们为了银钱出卖义人，为一双鞋出卖无辜的人，他们把穷人的头踏在尘土里，侵夺卑微人的权利，儿子与父亲走进同一少女，一直亵渎了我的圣名。他们靠近每个祭坛，躺在抵押者的衣服上，在他们的神庙里喝剥削来的酒。这个我们读这些道理的时候，读这些先知这些话的时候，可能我们会觉得，哎呀，你说天主的选民能败坏成那样吗？我们看今天就知道了，这个人呢，如果没有天主了，你可以说你想不到的恶他都能做到啊，人的败坏，如果我们今天把这个黑暗里的那个罪过拿出来，会把你更惊讶掉啊！人就是说远离了天主那个坏，我告诉你，我们经常说，哎呀，你这个人就是个畜生，人比畜生坏多了啊！畜生不会犯的恶，人会犯，畜生可能会有点暴力啊，他没有道德之说，他有暴力森林法则，但是他是有他的罪底线的。首先他同类一般的有时候不杀，他不会赶尽杀绝，他不会斩草除根啊，他不会尔虞我诈，这些才是最邪恶的。所以有智慧的人如果败坏了，你不知道他能败坏成什么样啊，他能用各种方法来剥削人啊。今天说的这段圣经里，比如看到的这个这些邪恶，那放在今天高科技时代，我们今天呢，我们利用高科技可能把穷人玩弄于股掌之中，特别是现在的这 AI 技术上来了之后，那你这个 AI 技术可能就穷得越穷，富得越富，掌握了这些先进技术的人，他就把握了别人的命脉，让你这一辈子可能给他打工啊。那么今天咱们读了这段圣经呢啊，今天读了这段圣经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要看的是什么，他说以色列子民，你们应听上主关于你们，即关于我由埃及国领出来的全体子民所说的话。什么话呢？由世界上一切种族中，我只拣选了你们，为此我必惩罚你们的罪过。为什么？二人除非预约，岂能同行啊？天主和他的子民同行，天主和亚巴郎同行，天主和诺厄同行，天主和诺厄以前面还有个以诺同行，天主一人同行。为什么？因为志同道合，只有志同道合才能同行。亚巴郎的侄子罗特后来跟亚巴郎为什么分手？其实简单来说，用咱们中国的话，道不同不相为谋。亚毛斯时代的北国以色列，他们犯的最大的罪，实际上他们的根上的罪是什么？崇拜偶像。而且他们这个民族奇怪的是什么？狡猾。怎么狡猾呢？俄利亚时代我们看过，俄利亚怎么谴责当时以色列国，就是北国以色列，谴责说，如果天主是天主，那你们就拜天主，如果巴尔是天主，那你就拜巴尔，你们模棱两可，摇摆不定，要到几时呢？就是非常狡猾，机会主义，天主也拜，世界也拜。你大家听听，有没有像我们今天，特别是我们这个比较生存哲学啊，圆滑的这么一个民族啊，虽然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仍然流着这样的血，我们在天主和世界面前，我们想找一个平衡啊，其实就跟这差不多，巴尔也拜，天主也拜，你看我们是不是？天主我们不敢抛弃，教会的道理根深蒂固，我们怕惩罚，怕下地狱，世界我们不愿意放弃，所以我们一方面拜天主，一方面讨好世界，摇摆不定啊，这就是二人除非预约怎能同行呢？我们能不能和天主同行呢？所以天主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，拣选出来干什么？ 就是让你从这个众多的人当中被分别出来，这叫被分别为圣的意思。可是以色列民族呢，不想被分，他们想和世界乱起来啊。我们知道天主是秩序，邪神是什么？邪神是混乱，是矛盾，是乱。昨天一个年轻人让我看了两本书，都是有关邪灵了、魔鬼了、撒旦了这个其他宗教的书。他神父能不能看这书？我一看这书就吓了一跳啊！他就是有的书，有的地方你要知道，撒旦教他就是拜撒旦。撒旦代表什么？代表混沌，代表混乱。混沌混乱，他也把它当成一种能力。我们知道有的人就是让人杀来杀去、斗来斗去，把这世界搞乱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坏蛋呢，只有把世界搞乱了，他们才能掌权，他们才能统治百姓。这就是魔鬼的招数。那么天主是爱，天主是秩序，天主让人生活在和谐中、平安中、秩序中，这样人才能好相亲相爱。那么一切的秩序建立在什么？我们得和天主的秩序相通上，不能给天主乱啊！我们要想和天主同行走在一起，那你得和天主的心意相同。如果你和天主的心意不相同，你怎么能和天主同行呢？如果给天主不同行，那你后面的罪过不用说就来了。所以天主惩罚北国以色列的罪，如果表面上看是他们的伦理道德败坏、社会正义完全弄得一团糟啊，那些不令人发指的罪过出现，但事实上是什么？根部上是他们就是弄了一个混合宗教，把其他的宗教迎进来，迎进其他宗教来，你发现就是我们心里有一个丰盈，我们不愿意，因为被分别为圣的还有一个意思，你要被分别出来，就有一点不和世界同流合污，你就有点格格不入。所以我们就想什么呢？哎呀，跟世界和好，他打成一片不好吗？这样好是好，很容易变成就像以色列混合宗教，变得我们的天主不再是唯一的天主，好像其他的神也是神了。啊，这两年我们教会发表了一篇，这个虽然是教会高层发表的“同道协行”这个词，这个词需要解释。当然，这个解释跟解释不一样，有些道理你讲出来，你需要解释，往往是有问题，因为道理有时候不需要解释。就像我昨天前两天讲的这个道理，盖棺定论了，请死不请生了，你还需要给教育解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里面有些道理里面有世俗的道理进来了。啊，我们是基督徒，是靠信心而成义、而得救、而成圣。因为为什么要有信心？没有信心，你得胜不了这个世界。我们有什么得胜世界？不是靠我们的那种小心谨慎，你圣经上说了，得胜世界的武器是我们的信的，而不是你的忧心忡忡、小心谨慎啊。这个我简单的在这稍微说一下啊。那么这个同道协行，这个同道首先谁是你的同道？如果不是同道，你怎么能协行呢？就耶天主不是说了，罗特为什么跟亚巴朗分开？因为道不同了。信的里面出现纰漏了，啊，岔劈了，不一样了。你想想，你给别人同行，道不同，你怎么能同行呢？当然，同道协行这里面还有一个意思可以解释，就是说，即便是外民族、外宗教、外信仰，不是天主教徒，但是我们良心里面都有一个寻求真理的心，那我们共同在寻求真理。啊，这个是可以的，但这个同道协行，这个同道得分开啊。我们不要把这个同道变成一个自我欺骗就行了啊。你为着给其他的宗教打成一片啊，为了不要有那种紧张啊，害怕天主和其他的神紧张，害怕我们宗教和其他的宗教紧张，如果说为了这个，那这个同道协行就是自我欺骗。啊，如果我们教会的道理每一段道理都需要来解释来解释去，就是里面太纰漏，那要小心啊。就像咱们人一样，我们要犯罪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我们总是找很多借口啊。天主的道理，你看天主十诫都是很简单，不可行奸淫啊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就这么简单。你不要说在特殊情况下，不要解释 当你解释说，一般的很多教友问神父说："神父，这件事我能做吗？"一般的都是不能做，因为你的良心告诉你不能做了。很简单，你要想问问神父，很多时候有的是真不知道，但是相当一大部分是你的良心不让你做，但是呢，你又不愿意放弃那个利益什么的，那你希望在教会里找一个权威人士，讲一个含糊不清的道理支持一下你，还有一点就是当时在这个。还有一点就是当时在以色列这个民族啊，北国以色列出现过很多假先知啊，这个假先知，真先知是天主拣选的，假先知是自己拣选自己，真先知不看人的情面，假先知呢说话看人的眼色，按照人的喜好，就像今天的明星一样，我唱歌唱你们喜欢的啊，所以真先知敢真实的传播天主的话语。你像亚摩斯，他把自己形成狮子一样震惊这个世界，所以真先知往往都不受欢迎啊。但是一个天主的先知啊，不能光为了讨好别人，我们要和天主同行，不是和世界同行啊。所以啊，今天我们要需要反省，咱们今天的教会，我们是今天的先知，我们领了洗，就从耶稣那里领受了先知、司机、君王的职务，发现我们有没有和天主同行？我们还是和世界同行，是和世界混乱到一起，把教会也搞乱了呢？